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9,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又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教会历史，但愿这一个课程给您带来很深很厚很广阔的学习，让我们认识神在历史当中，就在我们这个教会有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当中，神是如何的用他活生生的带领，以至于在这个地球上做他自己美好的见证呢？今天我们是何等有福气，来到差不多这个2000年的时间当中，可以亲眼的看见神工作的成就，而且我们也盼望，我们也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也可以参与这个教会的建立的大过程，也甚至于可以参与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看见整个的教会做完了他的使命之后，那耶稣基督回来，我们被接到他的怀抱当中，在那里头再没有压迫，再没有疾病，再没有眼泪，我们乃是永远的与主耶稣进到永远的国度当中，和他永远的在一块，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吧，让我们好好的在真理上建立自己，也在神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当中好好的学习，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以后一生一世可以好好的被主使用。我们上一课里头呢，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神学大辩论。什么叫做神学大辩论呢？原来就是对神的认识，因为经过了不断的研究辩论之后，越辩越清楚，所以我们就在上一课里头特别的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重点，是我们曾经不断思想的，都是经过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也是从圣经里头很清楚记载的。假如我们手上真是有圣经的话，那么圣经真是非常美好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好好的诵读神自己的话，好好的每天默想神的话，也好好的每天敬拜侍奉我们又真又活从死里头复活的主耶稣。在上一课的大辩论这个题目之下，有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三位一体论。什么是三位一体呢？就是说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但是同一个本体。换句话说，神不是三位神，神乃是一位神，但是在这一位神当中有三个个体的出现，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从圣经的启示里头，我们是很清楚的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完全是独立的，也是同时彼此互相建立的，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那么第二个辩论呢，就是基督论。什么叫做基督论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讲论的。那么在基督论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同时具有神的个性跟人的个性，这一点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所讲的话，就是说神要 让我们跟他有接触，让我们跟他有来往，让我们认识他。神用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就是神亲自成为人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件奇妙的事，也是没有人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事，这也是神的奥秘之一。但是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既然他是肉身，所以他具有人的个性，他会哭，会肚子饿，会口渴，他也会喜乐，也会忧愁。但是 同样他有神的个性在他的身上，那么既然有神的个性，他就可以指挥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万物，万物是为他造的。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同时具有这两个特性，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救恩论。不要忘了，人有一个追求，就是要高抬自己，这就叫做人文主义。文就是文字的意思，就是说人不断的要高升自己的地位。在从前的君王甚至于叫人敬拜他，说他是神子，说他是龙的儿子，叫人叫他做天子。但是现在我们看见除了耶稣之外没有拯救，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天之子，除了耶稣之外和他所拯救的人之外，这个世界没有另外的一个希望。这就是救恩。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他救的。好，这就是上一课第八课里头我们所做的学习。我在这个地方只不过稍微给你一点的温习。其实我们每一课都是独立的，假如有人因为失落了一些机会没有学习第一课到第八课，现在开始也不晚。那我们这些已经学习了从前那么多课程的弟兄跟姊妹，我们就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把我们今天所学的，从前所学的，把它好好的整理分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跟我们可以同享神话语的奥秘。今天我们的课程叫做主教跟教皇制度的兴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根本没有教皇，根本没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好像做国王一样坐在那个地方高高之上指挥众教会，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后来因为撒旦在教会当中侵入了，加入了，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工作，他的目的就是要分裂教会，他的目的就是要教会离开正道。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有一个政治的体系加入了，这个政治的体系就是罗马的国王加入了教会当中，就是康士坦丁王，他加入了教会。于是乎呢，就把许多的贵族啦，许多的各地分封的王了，政治上的那个领袖了，都带进教会当中。那么教会呢，就本质上有一个改变，从前是为主受苦的，现在呢却是追求利益的，彼此追求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变质，那各地的领袖呢不断的出现彼此纷争，于是乎呢，在各个教会当中就有了主教的出现，主教呢也彼此纷争，后来变成驱主教，驱主教之后呢变成最大的主教就是教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在这里头研究的一个意思。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研究当中的时候，我必须有一点呢，要让你很清楚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使用这个机会对任何一个人做人身的攻击，我们也不是对某一个宗教，对他做攻击。其实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事实，就是真正的事实啊，告诉你，以至于我们知道天主教是怎么样兴起的，教皇的制度是怎么样兴起的，到底他这样兴起合不合乎神自己的心意啊？这就是历史上亲自告诉我们的。 假如我们今天在周围有一些是天主教里头的教徒的话，千万不要害怕，让我们好好的仔细的研究神的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眼睛就开，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主所爱的教会，什么是变了质的教会。好，今天呢，我们特别讲到三个特别的兴起。第一个兴起呢，就是罗马主教它的兴起，罗马大主教它是怎么样兴起的。第二呢，就是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贵沟利，贵沟利这是一个翻译的名字，但是呢，因为他是最开头的一个，所以我们叫他做大贵沟利，以后呢还有其他小的贵沟利啊。那么这个大贵沟利呢，他就成为罗马天主教所讲的那个第一任的教皇了。这个人非常的有权柄，非常的有口才，非常的会讲道，所以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呢，就用他做分水岭啊。有人说，他说大贵沟利之前的历史呢，我们叫他做呢那个前一个古世纪啊，就是上一个世纪啊。那么他之后呢，又变成一个新的世纪了。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就详细的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啊。那么然后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的讲教会呢变成主教跟教皇制度之后有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这许多的事情呢，都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好，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点，罗马主教的兴起。罗马就是罗马城，也就是罗马帝国它的首都，虽然后来它的首都呢变到那个康斯坦丁堡啊，它就移到东边去，但是无论如何，罗马城曾经在罗马帝国当中有一个长久的历史。它既然是从前的那个首都呢，它就一定是在罗马帝国当中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文化的中心。既如此，这个城里头建立了一个教会。你看这个城里头的教会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子呢？我很自然的可以想象，它一定因为交通方便，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的缘故，所以人才众多，又因为人才众多的缘故，人数一定众多，又因为后来连罗马的皇帝也加入了当地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贵族的教会，人才多，人数多，金钱也多，那么越来越显得重要，那么在整个的帝国当中呢，就应该占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了。这一点我相信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一定可以了解，就好像今天我们中国的北京一样，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当然在北京的教会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重要的教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看这一点，就是罗马这个地区，这个城市里头它的教会的重要性。第二呢，就是因为啊日耳曼民族它的入侵，所以呢当时啊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呢，只有这一个罗马帝国的主教，就是他的牧师了，出来带领当地的百姓呢，一方面抵挡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把他们改变，把他们融化进入这一个罗马大帝国当中，当然用的时间精力不短了。所以这个领袖呢，就是说罗马教会的主教呢，逐渐逐渐呢就占领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呢他必须站起来带领整个的罗马地区的教会呢抵挡那个入侵的外族，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就是他要起来带领整个罗马帝国里头的教会里头的众教会啊，众帝国里头的众教会，地方上的众教会起来对这一个呢入侵的外族呢对他做一点工作。所以结果呢，这一个城里头的教会呢就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兴起，于是乎这个罗马城的主教呢，就集合了其他各城里头的主教呢，联合起来，大家一块呢开了许多的会议，对许多的异端邪说呢做了深入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的东西，说了很多的东西，抵抗他们所讲错的地方。所以这个罗马城的主教呢，他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逐渐逐渐就变成了将来的教皇他的身份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彼得论。为什么我们讲这三个字呢？彼得就是主耶稣他的大门徒了，彼得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教会的领袖了。但是为什么加上一个论呢？就是说这种说法呢，只是一个讲法，可能不是真的。这种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说罗马城的主教后来呢，他说彼得呢晚年的时候跑到罗马去了，他不再留在耶路撒冷，他跑到罗马城去，于是乎呢成为罗马城的大主教，也甚至于把他那个使徒的权柄呢继续不断的留给罗马城的主教。所以呢罗马城的主教应该成为众教会之首，他有使徒的权柄在他的身上。这一个思想跟这一个论调其实是错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有很多的证据，彼得可能根本没有到罗马去。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彼得论呢？那是当时的罗马城的主教他所发明的，他主要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地位提高，逐渐逐渐在神的众教会当中成为首，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么接下来他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教会之皇了，皇帝了，那么也可以呢指挥众教会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个罗马主教他的兴起的经过呢跟大家做一个交代，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一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罗马城主教的兴起，这是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假如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知道罗马城他的主教为什么后来变成了教皇。那么既然刚才已经研究了，我们就知道原来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好，现在我们看一个重要的人，他叫做贵勾利，因为他是第一位贵勾利，所以呢他叫做大贵勾利。他在的年日呢就是主后590年，那我们就把他算作主后600年吧，所以呢他就应该是主后300到600这个第二个时期当中的最后的一个人物了。在他之前叫做古世纪，在他之后叫做中世纪，可见这个人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原来他是罗马城教会的主教，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原来他出生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很有教育的家庭出身，所以他从小长大已经有很高深的文化了，再加上他的家庭是一个差不多好像贵族一样的家庭，所以他非常的有金钱，非常的有地位。再加上他的嘴很会讲话，而且他的手很会指挥其他的人，所以呢，他的才干非常的出众。他所讲的话，甚至于他成为主教之后，在罗马城里头传的道，在当时影响了很深，很多的人喜欢听他讲道，很多的人承认他的地位。他在34岁的时候，就是在盛年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呢放到一个修道院当中， 要过一个修道的生活。就是因为说呢，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修道主义者啊，他呢要离开人群，到那个修道院中生活。但是呢，其实在34岁之前呢，他是罗马地方的一个行政官，他是一个官员。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看见他有教育的背景，有金钱，有地位，也有才干。假如他跑到修道院当中生活的话呢，那实在是一个糟蹋。于是乎呢，他就在修道院当中呢，只是经过了5年的日子。5年之后呢，他就离开修道院，他就跑到康斯坦丁堡，担任了罗马主教的侍者。就是说呢，他代表了罗马城的主教呢，参与这个康斯坦丁堡这个地方的教会。那么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呢，就是罗马主教后来死了，离开了世界，那就由他呢继任了罗马主教的职位。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主后590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呢，第一方面就是有非常积极的建造性的。第一，因为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所以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听他的讲道，所以呢，他就无形之中呢，把罗马城这个教会呢，建立在众教会之上了。因为他讲道非常的好，因为很多的人跟随他，所以呢，他罗马城的教会呢，就非常的著名，而且呢，也引动了许多人，因为听他讲道呢，就跟随他所讲的。于是乎，他就鼓励人呢，不单只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呢，也在社会里头呢做许多善事，做很多呢应该做的很多的好事，照顾穷人了等等。那么这是他身上所做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啊。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呢有很多的异端邪说的流行，于是乎呢，他就凭着他的聪明的头脑，跟他对圣经的研究呢，他就特别的把当时一个教父叫做奥古斯丁，这个人非常著名啊，他就把奥古斯丁的神学呢，当然是很高深的神学啦，就把它通俗化了，就是说呢，把它变成很简单深入浅出的把它解释，因为他特别有这方面的口才跟才能，而且呢也特别的有领袖才，所以呢他就可以把奥古斯丁的神学呢很通俗的解释给当时代的许多的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认识，所以呢，逐渐逐渐，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影响越来越深，他的地位呢越来越坚固。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讲到他以后的日子所做的，逐渐变成现在的天主教，也逐渐的引起了天主教今天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跟他很有关系。好，现在我把他所做的几件重要的事呢跟你讲，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第三点，就是说天主教的异端，天主教的错误，天主教离开圣经教训的地方。他呢首先提出一件事，就是说呢，教皇无误论，就是说我这个主教后来他变成教皇了，他说是没有错误的，因为我是主耶稣的代表在地球之上，所以呢，我所想的，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没有错误。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人到底是人，你跟我生存在世界上，请问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是不是每句话都讲得对呢？是不是每一个思想都干净呢？不，我绝对的否认。我清楚地认识我自己，我相信你也是这样，所以呢，绝对没有一个人好像主耶稣一样是没有罪的，也是不会犯罪的。但是他说教皇是没有错误的，不是说他会不会做错事，就是说他在真理上，在教会的事情上是绝对不错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是绝无可能的一件事。但是他一定要强调这一件事，因为他不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不能够把自己提到跟主耶稣的地位一样，也不能够作为教皇了，就是教会的皇帝了。 啊，因为他有这样的野心，也因为他有这样的才干，所以呢，他就说教皇无误了。那么另外一页呢，就是说，他说彼得呢曾经到过罗马，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使徒的权柄呢，从他自己的身上留下来，留给罗马的主教，教会的主教。而呢，以后的主教一个接着一个呢，都继续的有这种呢使徒的权柄。他们在世界上就是主耶稣在世界上的代表了。哦，这是非常可怕。就是为什么今天教皇每到一个地方呢，就是成为主耶稣自己的代表一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吩咐任何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代表，因为没有一个有罪的人可以成为他的代表，主耶稣所使用的只是教会。所以教会假如不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洁身自爱，绝对不能够成为主的代表。那么他还相信一些其他的那个错误的思想，构成了天主教现在的思想。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炼狱，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里头有地狱，没有炼狱。他说在天堂跟地狱中间有一个炼狱。他也主张为死人祈祷，为死人祷告。我们今天绝对不可以这样做。那么，而且他还叫人敬拜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还有他还带进神的教会，带什么进去呢？带进一些人的图样、圣人、圣像，还有许多的遗物，甚至于说耶稣基督那个裹尸布啦，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木头啦，跟那些钉子啦，那些都是现在天主教里头所敬拜的。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异端呢？那么他是第一任的教皇，他支配了中世纪，就是说主后600年之后的当时的社会里头的思想，在教会当中也在世界当中。所以这是一个 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再讲一次，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一个意思说是要攻击某某教会或者是攻击天主教，没有，我只是凭着神给我的良心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你，教会的历史上原本的教会不是现在天主教那个教会，原本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凭着一个最清洁的良心服侍主的一个教会。但是后来因为君王加入教会，所以教会才开始变质，就变成现在的天主教它的制度。而第一任的教皇呢，就是这个大贵勾利，他当然有很多的长处，但是他的最不好的地方就引入了许多的异教的他们的敬拜，以至于今天在天主教当中有许多的偶像敬拜，玛利亚的敬拜等等，也有许多的不合乎圣经里头的教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主教跟教皇制度它是怎么样兴起的，我相信刚才你已经很清楚了。好，就请你把刚才所听的记下来，好好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不可以磨灭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从这些事实里头有更深入的学习。请继续的祷告，让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吧。